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耶稣，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里面的灵是新鲜的，我们的力量可以复原，主啊，让我们能够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借着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主啊，你实在是对我们说话，主啊，这些日子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了我们，你看顾了我们，你恩待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哈，其实不管我们在哪边啊，跟什么时代的圣徒，其实在主里面都是随时可以交通的哈。我有时候拿着属灵伟人的书啊，坐在灯下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就好像在灵里面他在对我讲道一样哈。那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感觉，这真的是神的儿女们独有的特权哈。虽然我们的弟兄、神的仆人早就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可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主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可以继续交通的。啊，就像一个老姊妹讲的时候，说她信心不够的时候她就跑到亚伯拉罕旁边去坐一坐哈。当她觉得爱主的心不够的时候，她就跑到大卫那边去坐一坐啊，听听大卫把她爱主的心借着诗篇表达出来，哎呀，她里面就重新得力了。那就是这是神儿女们的特权啊！我们跟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交通啊！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这个西班牙弟兄要来跟我们交通啊，我们只有一个钟头，我们很快的把这篇看一下。我们这卷书为什么我跟哈巴谷书把它倒过来哈？那么照着时间的顺序来说的话，西班牙传信息跟进先知的执事的时间是比哈巴谷早啊，所以我把它给调过来。那正好今天下午也只有一个钟头，所以我们讲西班牙，但是晚上我们讲哈巴谷，好不好？好，我们现在翻到西班牙书啊。西班牙书的信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知信息哈，那基本上仍然是在这里传递神的审判啊，然后那个呼召他们悔改，然后传递神安慰的信息。那基本上先知的信息是非常典型的。那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个先知信息读下来以后我想我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住先知传信息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啊。但是我们今天下午看西班牙书呢，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当我们读先知书或者小先知书的时候，这个历史书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前两天我跟大家讲过的，历史书提供了我们先知书的背景，但是先知书呢却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我们表面上看不到的神儿女们属灵真实的情况啊。所以这两类的书我们一定要摆在一起来读啊。那么西班牙书呢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跟例子，就是先知书它的背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熟读历史书，好让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为什么这么说啊，而且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在历史外面看来是这样，那么里面到底是怎样。好，西班牙他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隐藏、神保守啊。那么跟他第二章第三节他所发的呼召要隐藏起来基本上是一样的哈，就是再一次发现名字跟信息啊他们中间的一致性啊。那么从第一章第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西班牙他是一个贵族的后代啊很少在这里介绍一个先知或是介绍一个旧约的人物会追溯到不是祖宗八代了，这里至少已经四五代上去了啊，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啊。那么作者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要跟西西家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约西亚在位，那西西家的元孙讲到西班牙，所以呢他跟约西亚之间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啊。 那我们照这个代数这个辈分算起来的话，那么约西亚应该算是西番雅应该是约西亚王的侄儿辈啊，等于约西亚王是他的叔侄辈。那么至于说是多远的关系呢，我们圣经上就不知道，但是就的辈分来说的话，他们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基本上这个西番雅是一个贵族的先知啊，那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稍微注意到这个点。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其实都非常年轻啊，虽然辈分差的一个辈分，但是基本上年纪大概应该不会差太多啊。就像这个我认识杨老师的时候，我有一天我知道我居然在他的亲戚中间一个远房的亲戚里面，我如果跟杨老师结婚的话，我会变成不知道是什么主之类的了哈，已经很大很大很大的，虽然那个人已经比我们年纪大啊，但是我是比他大三倍的人哈，所以我很生气啊。那我也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就一定要娶杨老师，而是我就发现诶，这是一个 bonus， 这是额外赚的啊。我跟他结婚以后会有人把我叫什么公还是什么什么伯的，我不知道。那这个他们两个虽然差了一代，可是年纪差不多啊。所以西番雅、约西亚啊，甚至比他们大一点，可能差不多的耶利米啊，耶利米是比这个西番雅稍微年纪大一些啊。那么他们三个都是那一个世代里面非常重要的属灵人物。那我想我们对他们的年代稍微了解一下啊。那么再接下来更年轻一点的就是哈巴谷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哈巴谷，因为哈巴谷已经接近到加勒底兴起，而且以色列这个犹大要亡国的啊这个先知了啊。好，那么这本书写作的年代跟地点呢？我们知道这个约西亚王作王的年日是西元前640年到609年啊。那么这是约西亚王的年代，这是大家一定要熟读的一些的这些年代。好，那约西亚王一共作王做了30多年，那么他从8岁就作王啊，因为他的父亲这个亚门是一个不好的王，做王做了两年，结果臣仆背叛啊，把他爸爸给杀了。所以这个孩子呢，小小的就没有父亲，因为他父亲被叛臣给杀了哈。那么他就登基，八岁就登基。而在他登基之后呢，我们读圣经历代志下跟列王记下都记载到，他这个人才八岁做王第八年，他就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个人很年幼的时候，他就知道寻求神。那么神怎么样子借着约西亚带下了一个复兴借着约西亚旁边神摆了耶利米，摆了西番雅这些人在旁边帮助他让这个复兴能够是在亡国之前最后一次的复兴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次的复兴。好，那么整本书写作的目的我们先把这本书先大概介绍完，我再回到我刚才开头所说的，我们希望来看一下历史啊。那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外表宗教的改革不能够代替内心真实的回转和复兴，所以先知在这里直接揭露出百姓们的恶行和病根，就是他们离弃神，而且他很严厉的指示他们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那个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而且一定会来到，所以他就劝百姓们要及时悔改。那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信息我们在很多的先知身上我们都看到了。所以那个关键的问题，所有关键的问题都出在跟神之间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属灵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侍奉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困难，很多的时候追根究底基本上都离不开我们跟神之间出了某种程度的问题，只是严重不严重的问题而已哈。所以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斯拜克弟兄曾经说过，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结。什么时候葡萄树连于葡萄树，葡萄枝子连于葡萄树，它的生命一定丰盛的。什么时候枝子离开葡萄树，它的生命就一定枯干，而且它的功用就一定变得没有用丢在外面枯干。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变的原则。同样的，在侍奉上，在我们工作上，所谓的这个事工上面，连于失去的这个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分开来的时候我们早晚就会疲倦，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竭尽所能的做事，但是却没有果效 我想你们也曾经听过我打过的比方啊，像现代人很多人都用地毯啊，你在那里吸尘吸尘吸尘，那很多人吸尘很懒的，他只吸那些空出来的地方啊，哪边有椅子他就绕过去啊，那地上有一张纸他也绕过去啊，那么就是随便交差了事就吸完了。那有的人吸尘是非常认真的，先把所有的环境清干净，地上的这个纸张啊、茶壶啊、包包啊，全部拿开，椅子挪开来，把地空出来，然后好好的吸，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人是很认真的、很负责的、很忠心的。那如果你比众人还忠心，你不只吸一次，你吸十次，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少了，真的很少有。可是你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智慧，你每次吸尘的时候都不把它插到电源上。那请问你这样吸尘有没有用？你比别人认真，你比别人勤快，好，你比别人细心，可是你却工作没有果效。光有忠心没有见识是不行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有忠心，我们要有见识，要有智慧。而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智慧永远是用在这里分辨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神，到底什么是神要的，什么是神的旨意。今天神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连结啊，在这个连结的里面，我们生命生活有力啊，我们的生命丰富，而且我们的使命感，我们的使命不会妥协，我们有力量，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真正有侍奉啊。所以就在生命上，像葡萄树的例子；就在侍奉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吸尘器的例子啊，你离开了就没有服侍的。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No power, no service。就是你如果没有能力，你就不可能有服事就是你如果不插到电上的话，你就不可能做事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所有的先知几乎信息可以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甚至用不同的方式来传信息啊！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就是要叫所有被盗的百姓悔改归向神，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跟神对的关系，所有的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先知也是传这样子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读到第一章啊，第七节，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严肃的、一个警告的啊、一个审判的一个信息，要叫神的儿女们要赶快在主的面前要能够归回。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这一卷书出现很多次的哈。所以在我原来出的题目讲到，在小先知书里面最常出现耶和华的日子这三卷书，当然马拉基书也是出现过几次，但是比不上这三卷这么多次啊。约珥书、西番雅书，这些都是阿摩斯书，都是特别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西番雅在这里就特别提出了这个日子马上要来，而且呢光光在第一章14节到18节那日子就出现了八次啊，那整本书出现了12次。他说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啊，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等等等等等啊，就是要提醒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大而可畏的事啊！在这个日子来之前，我们最好赶快在主的面前啊，真心的悔改，而且归向神啊。那我想这个日子要来，我们这样子念的时候都总觉得很遥远啊。那我想在我们经历里面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对不对？像新郎新娘要结婚的话啊，那个日子很特别。我们前两天在香港，其实这对弟兄姊妹现在也在我们中间，他们结婚才三个多礼拜。他说他那一天结婚当新郎的那天他就很紧张。好，所以有一个日子是让他紧张的日子，是那天当新郎的日子。我们应该请他们站起来哈，那个新郎新娘站起来一下好吧。他们很可爱哈。会紧张，你们读书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大考的日子？我从小到大我基本上考试成绩都不错哈。那么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有一群狐群狗党哈，那是太喜欢玩了，就有过那么一次啊。那次我们没有好好读书，大家说要聚在一起好好读书，结果聚在一起的时候那天就开始聊天打球玩起来了哈。 然后这个回到家发现第二天要考试，根本来不及，所以就整夜没有睡觉的，真的拼着读啊。第二天有一个大的日子要临到，结果我们那天我们这几个人大概五六个人啊，就是那天整夜我们就是没有睡觉在读书啊，结果第二天考试的时候在考场里面我们都睡着了。从来没那样累过，在考试的时候就梦到自己在考试，然后醒来发现自己在考试的。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啊。那我想当学生都会做梦到一半正在考试，然后发现我都没准备。你们有没有梦过这样的事情？有哈，那种日子都是小日子啊，跟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比，那是没得比的。那个日子要来，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敬畏，那是神的日子，他把它称着耶和华的日子啊，他来，我们个人都要向他交账的啊。那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神，而且在将来在整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大灾难来临的时候，那耶和华的日子也特别说到，那将来有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要临到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谨慎。好，那这卷书的这个key sentence 哈，就是它主要的这个句子，我把它每一章挑了一句。那么第一大段讲到堕落中的警告，我是挑了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那这是预备祭物，这个祭物就是神的百姓啊，将他的客就是巴比伦要来吃这个祭物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神要献祭给巴比伦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一个祭物祭牲是要被杀的，就是表示他是死亡的结局，他是要被杀的啊。所以耶和华已经预备的祭物是讲到让神的百姓要交在巴比伦的手上，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荒凉中的呼召，我用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这是在荒凉中神对得胜者的呼召啊。第三个讲到神不肯放我们的爱，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你会觉得怎么敢当呢？这个神怎么会因为我们而欢欣喜乐，而且因为我们喜乐而欢呼呢？我们在地上谁会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请问你今天告诉人家说，哎呀，我今天心情很好，旁边的人会不会就欢呼起来？有没有？你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人？你看杨老师这么爱我，我从来没有跟他说，哎，我今天心情很好，他就哇，太棒了，他就跳起来了。没有，谁会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你死你活是你的事，我顶多只是礼貌上的哈，好，你多保重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那么在乎别人的感觉，哈，连我们至亲的人都不见得这么在乎我们的感觉。神却因为我们的欢心而喜乐，因为我们喜乐，他就欢呼。哎呀，说这个神居然用这么降卑的话来形容他对我们的爱，有这样子的爱，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主，我们还怕什么呢？那这里有一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他说到我们的主因我们欢欣喜乐，而且默然爱我们啊，默然爱你。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也没有好好去读英文圣经，也没有去参考别的这个解释圣经的分析，所以我里面就觉得好像这个男女的爱情哈，那种默然爱我，这个偷偷的爱我们哈啊，好像一个很安静在旁边偷偷的爱我们就死了，默默的爱我们啊。那么后来我去读圣经，去查这些英文原文这些一些的意思，那么这一句话呢啊，至少有两种的解释啊。那第一种的解释呢是这个钦定本 King James 啊，跟一些圣经的翻译。那我先用英文讲，我再翻给中文听啊。他就说到 He will rest in his love， 就说神会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 这个默然不是 secretly， 不是偷偷的哈，小心小心，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偷偷爱你哈。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他说到默然爱你，就是神非常安静的默默的，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上，因为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因为这个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这个爱是不会起伏的。虽然他会生气，他会管教，他甚至会审判，但是所有的这些也都是出于爱，所以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不改变的爱，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他非常安息于他对我们那个永远的爱。所以钦定本把它翻成说 He will rest， 他就是安息， 他安静，他安息在他对我们的爱中。那么另外一本的翻译呢，和 NIV 的翻译呢，就说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就说中文的翻译就是说 他会用他的爱来使我们安静，他会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我们这个人定不下来，没有安息，我们害怕，我们恐惧，哎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很多的起伏，我们很多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呢，当我们在这里喧闹，当我们在这里不安，当我们在这里害怕啊，当我们在这个要那个的时候，神能够用他的爱让我这个人安静下来，因为我碰到了最上好的爱，这个爱满足我一切的需要啊，我们能够说有足够了。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啊，我们原来有这么多的欲望，这么多的渴慕，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我们就是要。但是神能够使我们安静，神怎么使我们安静呢？他用他的爱叫我们安静。啊，这两个翻译都非常好，对不对？啊，比我们原来这样照着中文读过去，很多时候产生的误会，好像神暗恋我们一样哈。啊，神默然爱我。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世界上我们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这两种的解释都非常的好哈。啊，他安息于他对我们的爱，安息于在那个永远不改变、没有条件啊这个爱上。那另外呢，就是他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宝贵到一个地步，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安静下来。我们再也无所求，我们再也没有害怕，我们没有再也没有惊慌，我们没有再也没有忧虑。他能够 quiet us， 他让我们安静下来，用他的爱使我们安静下来。太宝贵了哈，这是西班牙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好，那这本书呢，一些特别的地方哈，那我现在就要来开始那个分段，我想大家可以照着我后面所列的，我们先看一下第四页的分段，我们再回来好了，好吧？第三页的后面开始讲分段啊，那基本上这章的分段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它第一个是讲到对犹大宣告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的惩罚即将来到，这是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啊。所以在这里呢，提到的几个的惩罚是对全地的惩罚，对犹大的惩罚啊。那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弃绝神，不忠于神，不服从神，不寻求神，不访问神啊，好像这个跟这个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遗忘了神。那弟兄姊妹，这是神审判他们的原因。那么底下就接着劝民要及时归向神啊。那在这里呢，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双重的呼召啊。第一层的呼召是对不知羞耻的国民，就是你们要赶快聚集，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啊，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之前啊，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那这是第一层的呼召，叫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对那些不知道羞耻的国民。那第二层的呼召是对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知道整个世代里面，我们知道有失败的，有得胜的啊，有合神心意的，有不合神心意的。那在这里呼召是对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他说你们都要来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你知道当神真发怒的时候，你看启示录那些君王将士臣宰通通都没办法逃避，他大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小山啊遮盖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耶和华的愤怒的哈。那唯独寻求神爱神的人可以被隐藏起来，那就是免去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 不遭受这样子的灾难啊。好，那第二大段是预言列邦将要受罚，所以西番雅的负担是在他的百姓身上，但是呢他也在这里接着传递神对列邦的审判，那么对视为列国的审判，对西非利士，对东摩押和亚门，对南古实，对北亚述，我想我们就不需要去看了。我这个信息里面的这个打出来的这些图，前面列的都是这些其他周围国家的一些的情形，我想我们也就不需要看了。好，有亚述，有非利士人啊，有其他国家的，我想我们就不用去看它了。那第二个呢，是对犹大自己哈，那再一次回头继续提到犹大，因为整个西番雅真正的负担是在犹大的身上。他审判四维列国以后，他再一次回头指出犹大的病根，他们在于病根在于他们离弃神，不依靠他，不亲近他。那么底下讲的一连串他们跟神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啊，这都是他们的问题。那么领袖的失败也列出来，也是全面性的失败啊，首领、审判官、先知、祭司都失败了啊，这个在圣经里面第三章都特别提到。他们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们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啊，他们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们的祭司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讲到领袖们也都全面的失败。那么最后他也提到，他们从早晨起来，早上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啊，就是那时候犹大神百姓们生活的情形啊，他们是全面性的败坏。从时间上来说，从一早起来就败坏；从范围来说，他们是在一切的事上都败坏啊。从性质上来说，他们败坏，而且败坏了自己啊。所以当以利亚责备亚哈的时候，说到他出卖自己啊。那同样的，当我们离开神，我们过这样子的生活，不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出卖自己，是在败坏自己啊。所以这是神百姓当时的情形。那么对全地啊，对列国列邦的审判，那么最后预言审判后的复兴，那我想这个分段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大家可以回家自己慢慢来看。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提一下，就是西番雅的对象啊。那既然是在约西亚王的年间啊，那么为什么在西番雅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及约西亚王所带进的复兴？我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注意到这件事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列王记好不好？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第22章。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然后约西亚王18年对不起，这个中间呢应该插进来一段是在历代志下第34章啊。34章说到他作王的第8年，我们一起来翻到，我们的手一只手放着列王记下22章，一只手放到历代志下34章，两只手就够了。好，你看历代志下34章啊，他作王第3节，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那我们 中文当你读到旧的时候表达什么？表示难得嘛，对不对？他才做王第8年，他就寻求耶和华，表示他8岁登基加8是多少？16岁。我们 在座有16岁的或16岁以下的人吗？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借口哈。约西亚王比我们还年轻的时候，16岁就开始寻求耶和华。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